行政拘留期满之后的前一天，大概12个警察，然后上门搜查，然后带走他的电脑、手机啊、iPad， 还有家里的一些不自由勿令死之类的这样的条幅，还有苹果日报呀，还有他的一些银行卡抄走了。然后他们私下告诉我说，因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然后被转成那个监视居住了。那个通知书应该今天或者明天就该下来。
欧标峰的妻子魏欢欢向打电话询问的美国之音记者简要叙述了株洲市国宝抄家，并警告他不得接受外媒采访等情况。欧标峰今年40岁，育有两个年幼的儿子，家住长沙附近宁乡市，人称小标，被株洲市警方传唤带走，至今已经过了20多天。起先的寻衅滋事罪名现在升级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政治罪名，让牵挂他的家人和维权圈的同道们更加为事态的发展感到担心。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魏欢欢说，警方之前曾放出风声，她对于丈夫小彪这次由于董瑶琼发声曝光真相而被当局盯上治罪，虽然不是很意外，但还是感觉突然，而董瑶琼的视频是个导火索。
起码之前的一两年以前就已经各方的消息，就是各地不同的朋友都私下里透露说，管他们的国宝不要跟欧标峰这个人联系，或者说再给他做材料，也私下跟欧标峰自己直接这么说了，就是要办他随时都可以，材料都做了很大一堆了，就是这个意思。就他包括肯定他参与这个事业以来做的很多事情可能都已经被他们记录在案了，这次只是说可能是因为董亚从这个事情更敏感，又公开提到他的名字，所以被上头更上层一级的就盯上了，就是一个突破口吧，或者说一个导火索。
作为一名公民权利践行者和草根公民记者，欧标峰对外发声的主要渠道是墙内的微博和海外社交平台推特。他的实名推特账号的个人资料显示，2011年6月开户，现有52200关注者，个人简介只有一行字，用的是中国传统的繁体字，政治觉醒，公民抗争，一切从来没有结束。他的置顶推特是一部展现刘晓波、709律师和维权者等众多被关入牢笼的中国良金犯和政治犯形象的音乐影片，标题为求歌。12月3号，欧标峰发出最后一条推特，被四个株洲国宝和警察从宁乡带离，中午12时半左右到达株洲，在市区吃完中饭后，下午2点左右到达株洲市公安局卢松分局，在一楼值班室等待，直到现在安排了一个穿制服的警察看守我，说要见我的国宝支队长，还没有来。魏欢欢指出，欧标峰即使跟董瑶琼保持联络，也只是网上的言论，他不认为这构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罪。
寻衅滋事那个事情，他自己的话就是说，这就完全是一个网络言论的问题啊，所以就是涉及当时的借口是有董瑶琼的这些事情吗？还有跟董瑶琼保持联络呀？政治权利自由啊。
因泼墨事件而震惊海内外的董瑶琼，沉默两年多后，于11月30号突然上网发视频，自曝被精神病，受到监护，抗议不能自由接触外界，甚至家人都不能联系，并表示不再恐惧，呼吁各方关注。12月2号，欧标峰在被警方带走前夜告诉美国之音，他告知了董瑶琼的父亲董建彪刚从湖南耒阳一起矿难中逃生，董瑶琼闻讯情绪激动，当晚打破沉默上推，发出呐喊。欧标峰说，他应该是得知父亲这次在煤矿事故中捡回一条命之后感到很震撼，才斗胆向外发声的。前一天，欧标峰曾应董瑶琼请求带他转发了两条感谢上帝的有图片推文，目前这些推文和转推的董瑶琼求救视频都不复存在。熟悉欧标峰参与公民维权行动经历的独立作家黎学文对美国之音表示，董瑶琼在父亲幸免于矿难之际，因为维稳而不能与之联系，才愤而发声，但湖南警方把董瑶琼发视频视为对维稳部门挑衅的重大事件，于是再次封口董瑶琼，然后跟欧标峰算总账。
我董家跟他父亲因为维稳呢就没有联系，而且他处在一种情绪比较崩溃的状态下，小彪告诉他这个消息呢，是朋友之间的一种友好的，而且跟政治又没有关系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呢，对董清源来说就点燃了他心中的应该说是长期被压抑着那种郁闷嘛，他就发了就是打破了沉默嘛，又发出了声音嘛，然后这个声音呢又在文化部门看来又是一种挑衅嘛，就成了一个事情，那个事情呢他们就要办，那么就要封口封董清源，然后给小彪算总账，这就是报复性的算总账。
湖南维权人士陈思明对美国之音表示，欧彪峰被搜家抄走个人物品的第二天12月19号，他和几名维权同道找到株洲市办案警察打听欧彪峰的关押地点，并要求当局保证会见律师的权利，被告知关押地点不能透露，但会见律师的问题将会依法处理。陈思明还表示，他们一行几人到之前关押欧彪峰的拘留中心为他存钱，但被告知查无此人，他推断人已经被带往别处关押。陈思明表示，外界现在尤为担心欧彪峰遭受酷刑。在向办案警察表达他们这种担忧时，陈思明说，对方称保证不会对欧彪峰动用酷刑。近来，美国政府在制裁中共高官的同时，也在世界人权日当天公布了针对中国警察、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公安分局吴村派出所的黄元雄的制裁措施，以此震慑违反公民人权的基层作恶警员。据信，制裁黄元雄的决定基于他参与的针对行使信仰自由权利的法轮功修炼者的审讯和拘押等侵犯人权行为。2017年，美国政府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局长高岩，他被认为与中国维权人士曹顺利女士的死亡事件有关。据了解，湖南国宝多次约谈相关人士，警告他们不要关注欧彪峰的案子，不要接受外媒采访，也不能透露办案人员的身份姓名。从欧彪峰失联前推特发出的最后一条信息来看，株洲市国宝支队长直接参与了办案。欧彪峰转推有关董瑶琼的信息在他失联后遭删除，也可以看出抓捕他的行动是维稳部门对董瑶琼突破禁锢和封锁发出呼吁所做的一个反应。董瑶琼在发出求援呼救的视频之后，至今没有发出新的声音，他当时发出的视频和数条推文在他的推特账号里全部消失。董瑶琼的父亲董建彪日前告诉美国之音，从矿难中逃生以后，他12月初被株洲市公安从耒阳市元江山煤矿送回攸县桃水镇老家监控，当地政府派一名中共党员实施看管，不许他前往外地。
我就在队伍控制起来了，我们在湖南在攸县，他在那里煤矿发生事故之后嘛，一直到现在有一个派的一个党员看住了我。
他表示，他被告知何时归还自己的自由要看北京公安部指令。董建彪说，董瑶琼自从跟他通过微信联系过一次以后，再无任何消息，连一句问候的话也没有。不久前，这位死里逃生的矿工曾对美国之音表示，即将回老家看女儿了解情况。董建彪对记者披露，与他一起挖煤的10多名工友已经罹难，董建彪是侥幸逃生的两人之一。他说，当时另一人正在休息，是他把那位弟兄拉起来一起跑到安全地方，但是矿山管理部门和当地政府对他救人的事迹没有任何表示，做完笔录后就由株洲市的公安把他送回老家监控起来，让他感到被当局的高压压得透不过气来。
我根本找不到什么途径来解决我现在这种状况，具体感觉呢，反正是的，好像是觉得是压的是透不过气来的，都压。
据悉，警方从欧彪峰车里搜出的《香港苹果日报》所刊载的内容包括香港反送中运动和香港自由派媒体人黎智英被捕的新闻。数年前，香港发生占领中环事件时，欧彪峰曾表态支持港人的民主诉求。多年前，欧彪峰带领外媒记者到湖南邵阳被自杀的李旺阳墓进行采访报道。董瑶琼在泼墨事件失联后，欧彪峰几乎是唯一能提供有关他的消息的来源。独立作家林学文认为，欧彪峰是近十年来一名活跃于网上和线下的人权捍卫者和公民记者，为人豪爽，是个性情中人。
反正很活跃，他应该说是近几年来在湖南的公民权利涌现出来的 活跃的人权捍卫者吧。后来他同时担任这个公民记者，有的人不方便发，因为他在推特上还是有些影响力嘛，他就会发一些承担公民记者的一个角色吧。主要是参与一些线下的行动和线上的联络声援和公民记者的这样的事情。为人呢就是比较豪爽，性情中人嘛。
曾多次因为纪念六四而遭行政拘留的陈思明是信奉基督教的公民权益活动人士。他说，在中共现行体制下，寻衅滋事罪和颠覆罪都是没有真正法治和独立司法的专制制度下常被滥用的口袋罪，但前者可以被处以行政拘留，而不是监视居住或刑事拘留，可以看成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后者则是维持专政的一种工具，相当于毛时代的反革命罪，属于敌我矛盾，一旦被扣上这个罪名，就想怎么判就怎么判。
颠覆国家政权罪实际上就是以前的那个反革命罪，你反对他这个政权，你批评他这个政权，他就可以给你扣这个罪名。这个罪名他又不需要什么具体的犯罪事实，他你像小彪这样他没有什么事实，你还有很多那些被扣这个罪名的人，他也没有什么按照国际标准的那个法律来衡量，他根本就没有犯罪，但是你犯了共产党的法，他想给你扣上一个罪名，然后他想给你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但是就是这样的话，小彪也没有违反他们所制定的所谓的法律，他们想抓人的话就是那依据他们的喜好，他不喜欢你的这个人就可以抓你，然后给你扣一个口袋罪，扣一个罪名，如果说他是口袋罪，还不如说他就是个帽子，戴个帽子以后想怎么整你就怎么整你。
他认为即使如此，欧彪峰的言论和行为都属于公民应有权利的范畴，并没有违反中共制定的法律。董瑶琼的父亲董建彪表示，通过微信聊天群得知他们的群友小彪，也就是欧彪峰，被转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消息，他为此感到担心。
小彪是为了香港人说话，是不是？他就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好难过的，你也担心了。我现在就是想着小彪他们自己要有一个获得自由。
有分析人士指出，董瑶琼泼墨之后被湖南当局视为重要维稳对象，因为事情牵涉中共最高领导人，欧彪峰帮助董瑶琼发推，被认为冲破了敏感的红线。对此陈思明表示他深有同感。
警察系统的敏感神经是在哪里呢？是在习近平。你批评一下共产党他可能还可以容忍一下，你批评一下习近平试试看，立即马上就见效。所以讲董瑶琼这个事情也就是牵涉到一根敏感的神经，就是习近平嘛，是吧？小彪只是牵扯其中，他还没有直接的批评习近平。所以现在在中国这个社会，不管是体制内体制外，大家提习近平的这个名字都要想一想，不像以前啊，邓小平啊、江泽民、胡锦涛脱口就出来了，现在他们批评习近平都需要有一定的胆量和勇气，经过一定的思考才敢说出这三个字，这是一个很悲哀的现象。
中共十九大前和被称作橡皮图章的人大修宪之后，中国出现一股近似于毛泽东文革期间被奉为偶像的热潮。2018年7月4号，董瑶琼在上海陆家嘴泼墨习近平像后，类似的行为艺术在中国内外的一些地方相继发生。显而易见的是，原来遍布于中国城市大街小巷的习近平像等宣传看板几乎一夜之间拆除。不过批评这位中共领导人的中国公民，无论体制内外，仍会受到当局严厉整肃，虽然未必都以颠覆罪起诉，有些情况下用了贪污腐化、妄议中央、不知敬畏等其他罗织罪名。其中影响最广泛的要数任志强和蔡霞这两位所谓具有红色基因的红二代中共党内人士。湖南株洲公民陈思明认为，中国已经签署联合国的相关政治权利公约，言论自由是公民表达和交流思想的重要政治权利，而公民批评政府的错误和丑陋之处是爱国的最高形式。
我们看见了社会的黑暗丑恶，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社会更加文明更加进步，我们当然要去指责他。你反过来助纣为虐的话，你去歌颂他昧着良心说假话说谎话， 对我们个人来说好像坏处不大，但是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大家都形成了这种风气的话，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腐化。
2013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之初曾公开表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说，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时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称，上述讲话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